Let's travel the world. Let's travel the world. 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哎，最近啊，自从疫情放开以后，咱们这个大家旅游的热情是越来越高涨啊。我们有人是自由行，有人还是跟团游，还有一些年轻人会特种兵旅行。但是在这过程中啊，就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些特别有钱的那些超级富豪，他们应该也会有出行需求。那他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哎，到底是怎么游玩的呢？他们会找人吗？还是自己规划？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专门做高端私人定制游的。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喵喵喵喵喵喵喵。
大家好，大家叫我喵喵就可以。我是从事旅游行业大概已经将近十年的状态，然后做高端定制这一块的话大概是进入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对旅游比较了解的一方面就是吃住行游购娱这简单的六个方面，然后大家都可以从这六个方面当中选择不同档次的内容。那我们作为这个高端定制的话，就为前面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高端的人群去衍生出一些更加高阶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有1:4的服务配比，那后面1:4的话就是我们所存在的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司机、导游以及行程当中的各种高级讲解啊、 VIP 服务人员啊等等这些，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以给到高端客人的一个出行体验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哦，听起来你刚才有个1:4这种我就记住了。哎，要不咱们这样听起来啊，这个听众朋友感觉还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虚，没有细节。这样好吧，咱俩来个场景模拟。
嗯，
现在呢我就不是这个啊一个普通的这个小主播了，我就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啊，这个在榜上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一个百亿富豪。金钱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功成名就以后呢，我现在我就哎，我得想歇一歇，想出去旅游了。啊，想出去旅行了，
嗯，
我就找到了你。你这个，咱俩现在就这么一个场景，给规划规划，然后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具体这个私人定制它这个体现在哪些方面，好吗？
嗯，好的呀。那尊敬的贵宾，您是想要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哇，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是吗？
专业素养。
哎呀，我这个现在呢，生意也都步入正轨了，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我的业务都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了。然后我跟我的爱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但后来由于事业啊、家庭啊，就不得不暂停了。现在呢，有时间了啊，想不那么累了，我们想就是周游一下世界，帮我们设计一下吧。
嗯。其实我们品牌呢是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环游的这个产品。从一开始的话我们是由56天的、60天的、66天的一直到80天，以及现在可能还有120天的，就要看您的这个时间的长度，然后我们来帮您推荐这个对应的产品。那相对应既然作为一个环游的这样的环游世界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们肯定是甄选全球五大洲四大洋当中所有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呢，我们有顶级奢华的银海游轮，我们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华列车非洲之傲，包括顶级探险亚马逊河轮，然后还有非洲的野奢营地 Singita。 当然这些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过，但是可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都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非常优秀以及豪华的一些出行体验。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作为一个高奢的环游产品呢？首先我们是全程都会有专业的中文领队随团服务，以及我们的陆地行程当中是尊享的专属用车以及目的地的专导。也就是说除了这一位中文的领队的随团服务以外，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的专业的导游在为您做详细的目的地知识的讲解。 以及我们行程当中所配备的米其林餐厅啊，高级的中式料理啊，以及百年餐厅啊，地道的特色美食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是都是顶级的奢华体验了。所以我们是推荐这样的一个环游的行程
啊。首先啊，我觉得我想选择80天，为什么？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80天环游地球这部作品
哦。
但是呢，我就不想跟他们一样坐船了，因为这个岁数大了嘛，就是怕折腾。我的一个要求就是旅途啊一定要别那么折腾，要舒服一点啊。
明白。那这样的话您更应该选择我们的产品了，因为我们的产品从一开始您预定这个行程开始，就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跟您对接您的需求，然后从您出家门开始，您只需要做的就是打包好行李。当然您作为顶级的富豪，家里肯定也有保姆吧，所以您可能也不需要亲手去打包您的行李。然后从出家门开始，我们就会帮您配备豪华的奔驰商务车，帮您送到机场，然后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出入境的服务，然后您登上飞机开始您的一整段旅程，包括您每天的出行都会有我们的领队去跟您确认您今天的行程是怎样的，然后我们的行程当中每一天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帮您准备好的，每一个目的地都会再有专业的专家帮您去讲解每一个景点的介绍啊，以及它的，其实因为这一点为什么需要特别说明出来，因为可能大家参加的一些团队游啊，或者是当地一些导游带领的讲解，他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帮你讲了这个故宫是哪一年建的，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的导游可能会引申出来周边的一些故事，包括可能野史当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吧，都会帮您做一个更深入的讲解，让您对这边更详细的了解。包括我们行程结束之后会有豪华的车奔驰商务车再把您接回到家，一整个行程下来，然后行程结束之后还会有客户经理来对您这次的行程进行关怀，您觉得这次的行程哪里比较满意，哪里不满意，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下一次行程对您的接待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等等，这些都会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对您的客户记录，然后我们下一次接待您的行程当中的时候就不需要您再重复一遍您的喜好
啊。我这个其实主要是比较现在吧，哎，怕麻烦，所以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去哪儿了，这个我对于隐私啊个人安全这方面啊会稍微的看重一些。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团队，我们做高端游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了，那保护客人隐私是我们最基本的服务标准，并且尤其是我们接待过很多政要明星等等这些客人，他们的信息在我们的用户 CRM 库里，在我们的用户库里面都是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保密的操作，包括我们行程当中的领队导游，他们都是接待这种 VIP 客户很专业的，甚至也不太会把这种接待的经验写到他们的简历里面，也不太会对外说起。
好，那我有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些交通工具啊，飞机啊这种，是只有我一个人吗？我还是希望像有私人飞机这种的。
哦，对的，我们出行的话，比如说像环游的这个行程，它其实是会是一个小团的形式，那整个团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就是私人飞机以及行程当中的游轮和还有一些部分的出行体验是需要跟您整个小团这一部分的客人一起出行的，那其他一些就是地面的服务专属的用车，这些是您私人的
啊。好，那如果是安保团队啊，包括随行医师啊，这些是你们给我提供，还是我可以带我自己的团队？
哦，都可以。
哦，那好，我大概了解了。那这样吧，就是把这个80天的行程啊，跟其中一些细节啊，你帮我出一份文件和我的那秘书，剩下的让我的秘书和你沟通吧。
嗯，好的，没问题。
啊，OK， 哇，我觉得简直当甲方，尤其是当有钱人太爽。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有很多世界上很奇妙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很奢华的体验也好，或者说很神奇，然后以及会私密度会比较高一点的一些体验，说直接一点，可能都需要花钱来进行，就是实现吧。
啊，对，主要是吧，刚才你看，刚才咱们还是，我发现范围还是有点大，80天环游世界，这个确实，这个你像你刚说那些特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那个点，或者太多了，说不太出来。这样，咱们现在再来一个场景，是把这个区域啊，把它细化一点，咱别世界了，咱去某一个地方，这样是不是可以说出一些精华的来，是吧？
好的呀，尊敬的贵宾，接下来您想去哪儿呢？
啊，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遗憾，
怎么说？
之前曾经有机会去新疆的啊，有一位故人他邀请我去新疆，但是呢一直没有成行。
哦，一位故人。
对，现在非常想要去新疆玩一下，能不能帮我规划一下？
新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地理面积非常辽阔的一个省份。大家也知道，就是可能每个地方去到新疆的话，其实都还蛮远的。包括可能像北上广，可能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坐有直飞的飞机，然后但是也要坐5、6个小时。那其实这样子来说，对于我们高端的客人，我们就推出了一个私飞新疆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新疆。因为您到新疆其实就已经蛮辛苦了，那到了新疆之后，因为它的地域面积辽阔，您要去到喀纳斯，再要去到赛里木湖，再要去到那拉提草原，再要去到喀什，去到帕米尔高原，可能中间坐车都要很长很长时间，也有会选择坐飞机，内陆的小飞机出行的，但是。相对来说，内陆的小飞机不是很稳定，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私飞环游新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您可以乘坐私人飞机去玩新疆，当然，您也可以自己出行坐私人飞机，也可以跟您的朋友一起，或者参加我们的招募团。我们招募团的话，也就是8到10人这样子的一个小的团，所以对于您的隐私来说，也是有极高的私密性的。那新疆这边的话，我们的原理其实是跟环游世界是一个逻辑的，就是把它所有精华的景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喀纳斯、那拉提、赛里木湖、喀什、伊犁等等这些地方，把它放到一个行程里面，可能半个月您就去完了，就是利用我们的私人飞机去。走遍整个行程，那住宿的话也可以选择当地最好的住宿了，就避免了路上的颠簸以及路上就是暂住的一些比较条件稍微差一点的酒店，所以整个行程的话都会比较体验感都会更好一点。
嗯，我想问的一点就是新疆的风景很美了，但是你像除了看风景、拍照之外，有什么其他特别的项目的安排吗？
当然有啦，那普通的游客去新疆去到的可能就是我前面刚刚提到的喀纳斯啊、伊犁呀这些。那我们的客人可以去到一些可能不对外开放的保护区，但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不对外开放的。大家应该就是如果对新疆非常熟悉的话，可能有一些保护区其实是会一年有可能几十个名额，或者是。可能100-200个名额可以申请进入到里面去进行一些活动的，但是具体的这个申请可能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就要专业的人士来操作了。那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就会有喀纳斯双湖，双湖其实是在喀纳斯景区里面更美的一个湖，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保护区，但是它的名声可能就是稍微没有那么响亮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保护区的意义吧。再就是夏尔西里，夏尔西里的名声可能稍微的要 比较响亮一点，因为可能大家在某些平台上可以搜到它的风景，那个风景简直比瑞士还要美，绝不夸张，我们中华大地真的非常漂亮。然后就是还有土别克，这些都是人迹罕至的绝美风景
啊，太好了。我从小最怕的就是人多人挤人
啊。那您说到人多人挤人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 VIP 的服务，比如说可能有的客人去到新疆的喀纳斯布尔津这边，他们就要乘坐景区的交通，会有一个景区的小巴车，但是旺季的时候排队是很明显的，大家可能不去新疆，去其他地方他们也能感受到，就是人多的时候要等好久好久才会排队，排到自己。然后我们是可以安排专门的 VIP 用车，就是不需要等景区的交通，我们自己的车子就可以直接开上去了。还有就是赛里木湖，我们也是可以安排自己的车子，就是你坐这一辆车就还是这一辆车开进去然后再开走，就不需要换乘。其他客人其实到景区都是需要换乘景区的交通车的，而我们就是有这种 VIP 的优势，就可以直接开进自己的车，开进去再开出来，就方便很多
啊。好，太好了，听完你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可以去一下新疆，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对的对的，新疆是非常值得前往的。
好，那我这个去新疆的愿望也完成了啊。然后我这个觉得你们这个服务特别好，你刚才说什么旅游有这个吃住行游购娱是吧，那这个有没有专门的这个美食之旅呢？我不为别的，就为吃美食的这种。
当然有了。哎，我说一个可能你会小小的吃惊一下，比如说杭州
啊。杭州不是著名的美食荒漠吗？
对吧，大家所以就是大多数人一提到杭州的话都是觉得它是美食荒漠，可能是因为西湖醋鱼太难吃了。
有所耳闻。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说美食是可以在杭州举办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杭州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南宋的首都。那对于宋朝，宋朝可是文人雅士的天堂，所以它是肯定会有很多美食的。因为宋宴其实是上流人士的一种社交方式，那对于他们上流人士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美食来供他们去作为他们这种交流的一个辅助产品。那这个里面我就要跟你讲一讲，比如说我们有武林旧事里的宋嫂鱼羹，听起来是不是就比西湖醋鱼要好吃上了一些？
听起来会更好消化一些。
对，然后还有我们钟馗录里面提到的糟猪蹄爪，然后孟良录里面的松鹤延年。松鹤延年它其实是满汉全席菜谱里面九白宴的前菜七品里的第一品，所以它是其实在杭州这边我们能吃到的美食还是有很多的。当然可能我们作为高端的团，所以这也是我们高端客人才能享受到的一些美食
啊。太好了，我必须得带我们家那厨子啊去见见世面啊，然后让他把这些都学一学，要不然以后家宴的时候啊都那些菜呀都拿不出手去啊。
对，而且宋宴其实是浓缩了宋代人的风流雅致，通过这样的一场宋宴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的中式美学是怎么样的。那对于就是您这样的客人来说，您家的厨子学会这样的一些菜式之后，您家的这个宴席啊也能更体现咱们的中式美学。
那除了杭州还没有，有没有别的地方？我领着他这个出去一趟，我想让他多学点东西。
那您对成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成都还好了，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现代的那种所谓的重油重盐重辣的川菜。
说起来，大家也是对成都的印象都是这种重油重辣的川菜，但其实我们追溯了历史之后，发现川菜其实是以清鲜见长的，遵循不时不食的理念。这个不时不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时令鲜菜。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最近春季的时候适合吃春笋。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句不时不食的理念。那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当时是追溯到了《诗经》里面的小雅余力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成都这边的话，它是有一家叫做子非的餐厅，我们是在这一家餐厅里面就是特别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这样的一些菜品，然后每一道菜品都是物用其所及的一个呈现。然后另外就是在银炉这边的一个餐厅，有点茶、焚香、插花、挂画、鹿油、漆壶这样的一些体验，可能跟您平时所想象的四川的这种泼辣的一些形象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反而是一个能安静下来静静去品尝这里的美食的一些体验。
嗯，确实听起来有很多的文化在背后啊。
啊，是的，
是需要我这个厨师团队提高一下这个文化素养。那领他们出去一趟啊，我想让他真是多见点世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杭州和成都，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吗？你就都一起给我介绍一下。
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乾隆下江南去到的扬州了。乾隆六下江南他都会去到扬州，但是每其中当中有四次是来到了屈原的。大家可能对扬州的这个印象都是觉得他的早茶是非常好的。然后屈原这边的话，他就是完好的保留了扬州200余年的这个早茶市井的趣味。所以他的早茶是非常顶级的。刚刚您提到我们从诗里面找灵感，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有一句从诗里来的灵感，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鸭肉的鲜嫩再加上荠菜的鲜嫩拼起来的话，就让扬州双绝之一有了更鲜的更灿烂的春天的味道。还有的话就是三月份春季的时候，桃花流水桂鱼肥，正是吃桂鱼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甄选的这个餐厅，它也是专门推出了一道咸菜黑豚肉蒸小桂鱼柳，这些也是我们专门为我们的贵宾定制的菜，是平时自己去吃不到的一些菜。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餐厅的主理人以及大厨来为大家讲解这个菜的烹制手法，您就可以让您的厨师从跟他们的交流当中学到很多。
哎呀，太好了，我平时就是为早饭吃什么天天发愁，这下可以解决我这个一大难题了。
对，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是想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我们其实今年很火的一个地方泉州。因为泉州今年火起来其实是因为大家过年的习俗嘛，就是众所周知福建过年是过到正月29的。
是听说是后面的节日甚至比大年初一还热闹。
啊，是的。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对于闽菜的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刻。那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福建这里呢，它其实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的巅峰，也是就是泉州港的一个鼎盛的时期。那在这个时期闽菜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新的高度。那在泉州这边石狮又是闽菜的最繁华的一个地方。然后闽菜这里它其实是也是有一本非常经典的饮食文化的菜谱，叫做山家清供。如果对美食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也是以山林湖海之鲜四季时节之令 还原具有宋元美学特征的一些菜肴，比如说蟹酿城啊、山海兜啊这些。其中蟹酿城这一道菜曾经是南宋御宴的一个菜品，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宋元的海思宴上面的山楂蟹酿城的不同之处，其实是在于我们选自的是闽南本港的海蟹，菊花新酒，蟹黄沉香，另有一番风雅意境。然后我们也是邀请了大厨精心打造，包括咱们的食客也是可以跟他交流这些闽菜的心得啊等等的，这些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所以其实看起来我们这些饮食上面的一些共同之处都是迎合四季的时节之令，吃到最新鲜的食材，还原食物的本味，这样才是一次高级的舌尖上的旅行吧。
嗯，你刚才多次提到宋宴，我也是认为啊，这个宋代啊，我觉得是咱们古代文化审美的巅峰，所以对于宋宴呢，我也是很期待。嗯，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唐宋诗词三百首都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非常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所以他们能在他们的平常的生活中看到很多美好的事物，包括美好的食物，所以他们才能写出那么多美好的诗句。像我们现在的打工人苦哈哈的，可能只能写一首
哎呀，没有啦，我据我所知我手底下员工还幸福度蛮高的嘛，我们现在公司基本上一周只上4天班
啊。真的吗？
真的呀，我们讲究的是效率。
那借此机会欢迎大家来咨询主持人。
这不是太正常了吗？一周上4天班我就不懂
幸福的打工人。
对，我就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要压榨自己的员工，对吧？他们自己也会摸鱼的呀，你拉工作时长完全没有意义啊。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应该有多的休息的时间拿来旅游。
好，这个美食之旅咱们就说完了哈。
嗯，还有什么关于美食的想法，大家可以来找我探讨，我也很爱吃。
啊，那现在咱们跳出角色来，扯点闲篇，就据说你是会那个在大街上看到别人如果有什么好吃，你会直接上去问他们那个在哪儿买的是吗？
啊，对对对，是因为真的就是很馋。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发小去那个爬河南的那个老君山，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是吃了早饭过去的，然后就刚爬上去到那个大门那里有一个老子的一个雕塑，然后我们走过去之后有一个人站在那个雕塑后面在那里吃了一个小零食，然后我跟我的发小就两个人同时站在那里看着他，然后我们俩对视了一眼笑了，说你是不是想知道他吃的是什么，他说对，然后我说走，然后我们俩就上去问了。
啊，没准是老子显灵，他们在哦，我在吃仙桃。
对，他就是手里拿个零食，感觉人家吃的好香啊，我就会上去问。
那你这个美食之旅推荐应该靠谱，
非常靠谱。
嗯，接下来其实啊，我也不是一个就光知道吃的一个有钱人，对吧？
啊，
咱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追求的。
对对对，您说说。
那接下来咱们再进入到这个角色里边啊。我现在又是那个百亿富豪了，我这个有点追求。
啊，尊敬的贵宾，您是想要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哎呀，之前其实我对于上古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啊，甚至一度我是想学历史学的，尤其是想那个甲骨文那一块，但是呢，哎呀，迫于生活的无奈，学那个东西啊真的是不挣钱啊，所以忍痛放弃了。那你这个能不能，你们的旅行有没有文化之旅，尤其是跟夏商周文化有关的？
嗯，那您一定看过封神吧？
哎呀，封神演义其实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啊。
嗯，我们肯定是有相关的这个旅行的。其实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夏商文化起源地其实是在河南，然后河南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它能有什么高端的地方呢？ 那我们确实可能会受到一些硬件条件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其实是会在专家的方面做一些深入的讲解，比如说我们是特邀了夏商代历史研究专家全程随行，然后给大家专业讲说关于夏商的历史文化，然后带着大家穿越时空，沉浸式开启封神之旅。
啊，太好了，一定要给我安排几位甲骨文或者铭文的专家啊，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那除了我们这些专家呢，我们还邀请了文字博物馆的馆长，然后社科院的夏商研究专家，包括一线的考古专家，在不同的博物馆以及遗址的地点给大家讲解国家宝藏背后的一些传说。那这个可能跟大家所日常去到博物馆见到的这些讲解不太一样的是，日常我们去博物馆的一些讲解，他可能会给你讲这个文物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用的， OK 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安排文字的博物馆馆长以及我们考古专家来帮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是因为大家能在他们去，他会给大家讲他们在发现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怎么样的事情，以及发现了这个文物对他们的研究有怎么样的影响，以及才会去讲这个文物是干嘛的，它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甚至可能会衍生到一些不被正史记载的一些其他奇闻异事，来给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关于夏商的一些文化。并且不仅仅是有这些简单的讲解，我们还能安排进入到我们的文物修复研究所的未开放区域，参与一场真正的文物修复工作。那对于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客人来说，这真的是一场不可多得的体验，能亲自触摸到来自3000年的历史文物，然后跟考古专家一起去修复这个文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非常难得的体验，而且是想起来都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这样的一种感觉
啊。我听到你的讲述我都已经快热泪盈眶了，因为刚才跟你说那是之前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所以这一趟旅行我势在必行。
欢迎您，
请帮我安排。
没问题，欢迎您，随时欢迎您的光临。
好，这个咱们这个夏商文化之旅啊就告一段落。那其实啊，我这个身为一个百亿富豪，我这爱好其实还挺多的啊。
对的，身为百亿的富豪，有了钱之后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梦想。
对对对，当时之前没有完成的梦想啊，都想去在这个有了钱以后啊，就是啊去体验一下。除了这个对于古代历史的这个兴趣呢，其实我还时常会仰望星空，所以有没有这个科技或者天文之类的这种作为旅游项目的？
那我们提到天文这种，大家应该想到的就是贵州天眼了吧，应该不会有比贵州天眼更加高科技的地方了，对吧？
哎呀，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可以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你请您先给我介绍一下吧。
贵州天眼呢，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常规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说白一点就是在类似一个大锅的地方。那我们作为高端的旅游能为您提供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是可以入住到核心区的，就是登临到天眼圈，沿着这个月溶洞，我们是入住到这个以前是给国家天文台内部招待所所住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这个是在天眼核心区唯一一个有信号的区域，我们是可以沉浸式体验科学家的日常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安排真正的登到这个中国天眼的这个圈沿，围绕着天眼去行走一圈，并且我们是邀请到了真正的 天文台的高级工程师去为大家做讲解的，他不是普通的语言学老师，也不是普通的专家哦，他是真正的天文台的科学家。另外的话，我们就是会安排到不对外开放的大数据中心，体验我们专场安排的国家不对外开放的大数据展示中心，并且也是邀请到了这个大数据中心的高级工程师给大家讲解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这可是国家前沿的科技，并且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天文台的科学家以及中国天眼的初创成员跟大家一起共进晚餐，这更是一场不可多得的用餐体验，而且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真的是重量级的宇宙课堂了，只有这个行程可以体会到。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就是国家天文台的这个专业的望远镜去认识星座啊，然后拍摄一些星图啊，我们也可以就是化身专业的勘探员进入到这个贵州比较常见的喀斯特岩洞去寻找一些认识不同的种类的钟乳石以及生态系统，然后也可以留一些自己捡到的一些化石之类的。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是大家知道的，进入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拍照的，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安排到就是说用胶卷相机去给大家留一些特别的纪念，也会打印出来，最后行程结束之后给大家寄到家里。
嗯，这是 VIP 客人才能享有的一个服务。
嗯，当然了，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场旅行体验了，可以说是它甚至可能已经高出旅行了，它可能是算作一场与科学的对话。
哎，刚才你这随着你的讲述啊，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看刘慈欣的时光。
嗯，
哎，但是啊，我有一点，喵喵，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个为我安排一下。
啊，您可以直接的讲出您的需求，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去帮您满足您的需求。
你能不能安排贵州天眼的某位我指定的科研人员来为我这次行程进行讲解？
哦，这个还真是，这个情况的话一般是不太行的，只能是我们去邀请到去，就是因为科学家他们不是专门来，就是因为他们的主业其实还是科学研究嘛，然后他们的对于我们这次行程其实是我们去特别邀请到他们给我们的一场专业的讲解，然后其实是不太能去说我们去指定哪一位专家，反而其实是我们要去邀请到对方看哪一位专家是有这个档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哦，好吧，那这样吧，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安排吃饭的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或者是给我们安排几分钟的见面时间？我
哦，这样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安排的。
不是有机会，我希望您务必为我做到。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也希望你为我保密。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些话想问这个朋友。
听起来有一些隐私的地方。
对，在
您展开讲一讲吗？
在我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是天体物理学的 PhD， 她工作单位就是在贵州天眼。然后很遗憾，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就没有走到一起嘛。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他。我这次去见他，并不是要跟他说我现在混的有多了不起，而我一直想问他，当初是不是只把我当成他鱼塘中的一条鱼？
啊、哦，原来是被养鱼了。
不确定，但是这是萦绕我心头20多年的一个疑问，我一定想要问一下他。
没关系，
所以请务必为我保密。
没问题，放心，保密是我们的专业素养。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不要因为被养鱼了而伤心。到您现在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开辟一个鱼塘。
哎呀，其实这个我早就放下了嘛。
当然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并不是说鼓励养鱼这样的一个行为，只是就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我们对每一个接触到的人或者事都要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以及非常真诚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去跟人家接触相处也好。当然能不能走到一起，能不能有后续的发展，其实都是缘分使然。我们只需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就好了。
啊，对，哎呀，其实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我认识这位朋友，他主攻方向呢是研究火星的，所以我其实对吧，那个马斯克他现在对我对他不是很信任，所以我主要是想问问他，我们这个火星移民对吧，是不是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真
的
有可能？对，
好的，不用解释了，越解释，大家都懂的。
行。哎呀，到此为止啊，其实也说了不少地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啊。
您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呢？
我那个现在的爱人呢，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去迪士尼，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游遍世界上所有的迪士尼乐园。那你现在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啊？当然我们不是像普通游客那样去玩，能不能帮我们就特别的啊，专门为他给规划一下这个游遍世界迪士尼的这个行程。
明白。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迪士尼乐园，它其实是迪士尼度假区的一部分嘛，就是大家常规所了解到的这个各种游玩项目的。那全世界的话已经开设了6个迪士尼乐园，分别是美国加州的迪士尼，然后美国佛罗里达的奥兰多迪士尼，日本的东京迪士尼，法国巴黎的迪士尼，以及中国香港的迪士尼，还有我们中国上海的迪士尼，也就是穿沙妲己的诞生地。那其实我们您说到这个特别的体验的话，那就不得不提到迪士尼里面最神秘的一个组织。我相信您肯定有这个实力经过他们的背调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话就是迪士尼三三俱乐部。三三俱乐部其实还蛮少人知道的，因为它其实是名头就是迪士尼最神秘的组织，所以它还是蛮少人知道的。
哦，其实我就想知道一点哈，之前听说那个谁，美国的那个什么哪个明星来着，把这个迪士尼包了一天给他的孩子过生日，我就想问，如果我想包一天的话，找他们能不能行，好不好使？
哦，当然可以啦，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啊，那其实我感觉，可以联系联系他们啊。
迪士尼三三俱乐部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接触到他们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客户回馈的一些活动嘛，毕竟就是在我们这边消费的客人他的消费水平还是蛮高的，可能常规的行程就是6个0啊7个0啊，就他年消费有的已经达到7个0以上了。所以
金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用给我提一点些钱。
我们是会邀请这样的一些客人去参加就是迪士尼的一些回馈的活动，作为给到他们的一些福利吧。他就是跟迪士尼其他的一些尊享不太一样的是，他其实是一个年费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办理年费会员。首先它是邀请制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您想加入就要加入的，首先就会需要一个老的三三俱乐部的会员来推荐您，或者是您通过我们的推荐联系到三三俱乐部这边，然后表达您想加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个背调， 如果您符合他们的背调之后才能去支付这个年费去加入他们这个组织。那其实他们的年费不是很高的，就大概一年可能十几万的样子吧。所以但是就是他们会对会员的身份啊以及一些背景之类的都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他们是会称作最神秘的一个组织。那从他们进园开始就是走的特殊通道，园里的所有项目都是可以走特殊通道的。甚至有一次我们给客户举办的一次回馈活动是在明日世界里面，就是上海这边园区的一个明日世界，然后他们是在就是大概七点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清场了，但是我们的会员就会在这个时间内就是可以进入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的七到九点这两个小时是专门给我们的会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也就是跟您前面所说到的能不能包下整个园区来给您的家人庆生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可以实现的。
嗯，但说到这儿吧，我又有点改变主意了，因为啊，我怕人多啊，我喜欢清静，但是我家人呢，他其实还是喜欢热闹啊，与民同乐这种。你能不能既避免我去这种排队，但是呢，又像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又能跟大家一块玩的这种，
装作又能跟大家一起玩？
对，因为我家人他喜欢热闹，但是呢也不太喜欢排队啊这种，就能不能。
哦，其实咱们所说的这个免排队它就是旁边有一个快速通道嘛，就是进去玩的项目其实是比如说像这个过山车，它还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去玩的，只是说它走了另外的特殊通道，它就不需要跟其他的客人一起去排队。众所周知，可能暑期的时候迪士尼的热门项目什么飞越地平线啊，雷鸣山漂流啊，这些什么小矮人矿山车啊，这些都要排两个小时。嗯，那三三俱乐部的客人其实是不用的，它的尊贵程度还要更高于就是普通的快速通道的客人，所以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手环作为识别的，它就可以从旁边的快速通道直接进去，就不需要跟就是普通的客人去挤这个排队。然后玩的项目是跟大家一起的，包括后面其实看烟花，可能去过迪士尼的都知道，可能七八点的烟花，我五点就要去城堡的正前方去占位置了，去找一个舒适的位置。那我们的客人在三三俱乐部的餐厅外面的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烟花。
嗯，这个还不错。
嗯，大家看到的烟花的角度啊以及位置其实都是最好的，包括他们可能也不需要人挤人，然后也不需要站很久这样子，他们坐在餐厅里或者坐到阳台都可以直接看到视野最好的烟花。
好的，那这个迪士尼之旅也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吧。
没问题，我会跟您的秘书对接好您所有的喜好，帮您安排一场满意的旅行，给您和您的爱人留下美好的旅行回忆。
好，感谢感谢喵喵。那我就哎呀，这个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呀，这个做梦啊，这个时间就是过得快，这不知不觉这也快一个小时了。
这个角色扮演有一种让我加班了一个小时的感觉
啊！这是我都不好意思，我这边是挺爽的，然后你
是的，是的，
行，那这个也是感谢喵喵啊，带我做了一个小时的梦啊，好梦一小时游。
哎，大家其实对这种，刚刚提到这个马斯洛需求理论，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大家都对于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是有追求的嘛。但其实旅行是一个最简单能满足人的基本精神需求的一项活动。因为可能很多人看书就会需要专注的精力，然后看电影啊，然后或者是干一些其他的满足自己精神文明的一些活动的话，会有许多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旅行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又能放松又能吸取大自然的能量，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像是一些知识啊等等啊这些 我觉得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这也是为什么疫情的时候我还毅然决然的坚守在旅行的岗位上。
哎，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不愧是做了十多年旅行的专业人士。
啊，还行还行。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那听你介绍完，有钱人的生活也是啊，朴实无华，甚至也有些枯燥啊。也就这样。
对对对，
也就这样，也就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日常也都能看到、体验到的一些活动。
嗯，
只不过他们把它用金钱就是镶了一下边。
哎，对对对，行。啊，那感谢喵喵今天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不一样的旅行。那这期不一样的旅行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了，跟大家说拜拜吧。
大家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转发、评论，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都市漫谈"的拼音，会拉你进群，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玩耍。